好，再一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回到神的家来敬拜他，来听他的话语。那今天下午呢，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是论启示，论启示。这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33到37节所讲到的启示。是的，有些时候启示呢是必须要有的啊，所谓的法事是必须要有的。但是呢，我们看这一章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主耶稣说你们不可，你们只是我告诉你们，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这跟我们的一般上的这个想法呢，这做法呢，有一点矛盾啊，有一点矛盾。我们到底可以不可以起誓啊？可以不可以发誓啊？可以不可以？我们就慢慢来看一看，到底可以不可以？那么从那边呢，我们就来学习怎么样来过我们基督徒的这个生活。好，我们先看那段经文，好不好？我们再把它大家再读到一遍，好不好？我们来一起读。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二者。好，所以我就想说到，在这边呢，有讲到这个古人的吩咐，那些以前的人教导这些以色列人说，不可背誓不可背誓，所起的誓呢，总要向主谨守。你不可背誓，不可背誓呢？那原文的意思是什么？不可以做假誓啊，不可以发假誓啊。不给发说我发誓，然后之后呢你就不算数啊。他说就这个东西呢，其实在这圣经里面呢是有记载的。后来主耶稣说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起，你也不可以指着天地啊各种东西呢来起誓啊。这个有点奇怪，对不对？每次我们读到这边我们就觉得很奇怪。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呢，到底这边呢主耶稣要讲的东西是什么呢？所以主耶稣论到这个启示的时候，第一点，不可启示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呢的教导呢，是有旧约圣经的根基啊，旧约圣经的根基。如果我们去看一看，我们就知道了。你看对不起啊，你看在利未记19章12节，不可指着我的名起假誓啊。圣经讲你不可以指着我的名起假誓，所以换句话说可以起誓啊，对不对？那么呢，民书记说，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起誓要约束自己，就不可誓言，必要按口中所处的一切化形。这个就符合这个第二段，对不对？刚才那个第33节的第二段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那么也不可背誓，没有错啊。但是问题是什么呢？问题就主耶稣说什么事都不可以起 啊，这个是很奇怪的。那我们就问我们自己，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耶稣呢，其实不是禁止他们启示，而是不要他们在启示的事上呢草率或滥用誓言来达到自己利益的目的。他不要随随便便啊，做一点点东西你就想启示，就发誓啊，比如说啊，这个肉有没有臭啊？我发誓没有臭，对不对？啊，那个东西好不好？我发誓是好的。啊，主耶稣是他不要他们这样的随随便便啊，随随便便的来发誓，而且也不要他们利用这样子这个东西来达到自己的这个利益的目的。我比如说，本来那个东西呢是发霉的啊，那个菜是那个罐头或者那里面东西是发霉的，但是你其实说我发誓这个东西是好的，那如果你信他的话，你就这样子的买下来，那回家你打开看，哎呀，里头都是虫来的，那你就被骗了，你就真的是啊，很不满意，就会你很生气。那么主耶稣呢，不是禁止他们启示。其实如果你从圣经里面发现到呢，神有发誓，耶稣也是有发誓，甚至呢使徒都有发誓。你看神启示，你看希伯来书六章十三节说，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的，就指着自己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是神向这个亚伯拉罕启示的，我启示，我向我自己启示，指着自己，我一定会赐给你的。所以启示不是一个问题。那你看主耶稣当他被逮捕之后呢，送到这个大祭司的面前，就是大祭司一直拷问他很多东西，他都不愿意回答。但是呢，大祭司就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启示告诉我，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啊。他说我指着神叫你启示啊，当然主耶稣没有启示，他接着他就说，你说的是。换句话说，他是在呢，在这个启示的这样子的一种情况下呢，来说出来的。是的，我敢启示，我就是神的儿子，基督。就说像他给了什么？所以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那稍微让你们知道的，有一些人讲说，主耶稣呢从来没有讲自己是神哈，从来没有讲自己是神。你看到整段本身的这个信念，他没有讲说我是神。但是这个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所谓的能够反驳，因为主耶稣说，你要看见人子坐着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这是神，他是神来的。当然主耶稣也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啊，我是这个生命的粮，这都是神的这属性，神所能够做成的。好，那我们看，不单单神启示，不单单耶稣启示，甚至呢使徒们呢，使徒保罗，你看在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三节说，我呼吁神给我的心做见证，我没有往哥林多去的时候唯要宽容你们。他说神给我做见证，我发誓神知道，神看到啊，我没有去那个哥林多，因为哥林多教会是一个败坏的教会，所以他那时候没有去。他说是要宽容你们，让你们自己反省，让你们自己悔改，那我才到你们那边去。然后就说另外一边加拉太书，我写信给你们不是谎话，这是我在神面前说的，神面前我发誓，我所讲的话呢是真的，不是谎言，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知道说启示呢不是问题，主耶稣没有反对启示，但是为什么他讲你们不可启示呢？答案就在这边了。他们以为指着神启示而誓言是无所谓的啊，所以他们以为不指着神启示而誓言是无所谓的。他们有这样的观念，这些犹太人，他们有这样的观念，因为神的名呢是很神圣的，我不可以指着神的名说，我发誓我没有做这个东西啊，他们不要。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我就拿一些跟神没有关系的啊，我指着天，或者我指着地，或者我指着这个耶路撒冷来启示。那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说，或者没有联想到说，其实天是属于神的，地也是属于神的啊，耶路撒冷是他的京城，这都是属于神，跟神有关系的。你奉那些东西，你借助那些来启示的话，你也是等于说你奉神的名启示的。那么有一段这个又不可指着你的头启示，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啊。他们就想说，哎，我不要用天，我不要用地了，我也不要用这个耶路撒冷，我就指着头，因为头是我自己的，头是我自己的，对不对？所以跟神没有关系啊。但是他忘了，头呢，其实也是属于神的，因为是神所创造的，不是他的。因为他本身呢，他没有力量来所谓的使他的头发变白变黑，只有神能够使他头发变白变黑，就表示神是那个素有者，是属于一切都是属于神的。所以你即使讲一些东西你的头的话，你也是跟神有关系的。所以他们太过随便，随随便便的找一样东西，为了要达到自己的这个目的，为了要使自己得到益处，因此呢，他们就是当他们随便发誓的时候呢，这个发誓啊，变成了没有什么作用了。你即使发多少誓呢，人家也不相信你的，是不是？如果你整天发誓啊，我发誓我没有做这个东西，我发誓我没有讲骗，我发誓我没有偷你的东西，我告诉你啊，人家不用听你。第一次可能人家说哇，真的是，我是相信你。接着下来啊，你的发誓呢，都是谎言来的。你发誓的谎言呢，这种情形就是发生在这里了。所以主耶稣说，什么事都不可起，就是那种随随便便起誓的那种事，那种发誓。至于其他方面呢，如果真的是需要的话，那我们可以发誓的。所以你看，在这个我们的这个政府的这个机构里面，比如说在法庭呢，如果你要做证人的话，你要发誓的吗？我所讲的东西，句句都是属实的，都是真的。啊，当你这样子发誓的时候呢，你讲的话呢，句句都被定为准了。所以你看，是在国家如果有什么特别的那种审理的这种委员会啊，如果你讲，你先是说我讲的话每一句都是真的，但是后来被发现到你讲的东西呢是有一些部分属于谎言的话，哇，你发现到后果呢就很严重，对不对？你注意一下，就很严重了，就是这个意思。好，所以主耶稣呢就总结说，要他们以所讲的、所说的为定准，不可出尔反尔， 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不要随便起誓，除非不得已，除非不得已。好，如果你讲话是，等下又不是，是不是又是的话，耶稣说你这样讲法呢，是出于什么？出于那二者的，出于那二者的。你在那里，你没有一个准，你没有一个准则，到底是对还是不对？你有没有偷？啊，你讲有偷，后来讲没有偷，啊，没有偷又有偷，哎呀，这麻烦了吧，很麻烦，对不对？所以你一记，如果你偷，你就讲偷，就需要，如果真是要编就编，需要这辈就这辈，就是那么简单。但是如果你在那边反来反去的话，麻烦就很多了啊。老师那就会带你去啊，就带你去见那个 discipline master 啊。 discipline master 如果问你你又出尔反尔的话啊，他带你去见校长了啊。校长就慢慢的悠悠一拷问你，如果真的是校长不能够处理的话啊，他说这件案件呢牵涉到一大笔钱的话啊，他送你去警察局了，对不对？那警察就来拷问你，看问题多么难。如果你讲说是的话，就认错了，就没有问题了啊。不是啊，你就讲不是。所以我们求神给我们在这方面，我们要学习，我们要学习。有一些人在这方面呢，他们抓的这个原则呢很稳，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但有一些人在这边呢，他们就是所谓的出尔反尔，有时候说话不算数。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一定要在这边弄清楚，弄清楚你爱不爱那个人，你一定要讲清楚啊！啊，特别是当那天结婚那一天呢，你不可以说我不可以的啊！你爱你就爱，你不爱你就不爱，那么事情就很容易解决了。OK， 好，我们讲的这个东西，我们就来到这个诺言的这个原则。那主耶稣说，你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神要我们把我们的话语呢，所讲的话呢，能够作为一种可信任的。而且你们有听过那一句话一言九鼎吗？有没有？一言九鼎，鼎呢是那种很大的那种缸啊，哦，很重的。一句话呢，就好像那种很重的东西呢，很稳的，哦，就是说你讲的话就算为定准的，就是算数的啊。这个是我们要持有的这个原则。那么在圣经里面呢，我们怎么样对待这个诺言呢？怎么对待诺言呢？第一，我们一定要按照所答应的行。你答应了，你就要尽量的行，尽量的行，除非特别的情况，不然的话不可以。你看在圣经里面怎么讲呢？生命记23:21-23，你们我相信你们都有读过这个。你向耶和华你的神许愿啊，畅完不可迟延，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定向你追讨，你不偿还就有罪，你若不许愿倒无罪。你嘴里所出的就是你口中应许甘心所献的，要照你向耶和华你神所应许的愿谨守遵行啊。这个是个很严肃的东西。你讲有一天呢，比如说你遇到你病痛，哦，你就跟着神啊，如果医好我的病啊，我就要奉献一笔的钱。你自己跟神讲啊，医生没有听到啊，啊，你的父母亲、你的亲人没有听到，那是你自己这样的跟神祷告。那我告诉你，你一定要还这个愿， 如果你没有的话，你没有这个心的话，你千万千万不要这样子来讲。你神是轻慢不得的，你别以为他可以跟你玩耍样子，因为你讲的话，你在心中，神呢继续都看你定准的。那就有一件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就是这个在送上节的那个时候，他就讲到有一个不是送上节，对不起，这个是这细圣摩，细圣摩牧师。那细圣摩牧师呢，是在这个送上节之前的，在中国呢，那他就有遇到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基督徒。这个基督徒呢，当他病痛的时候，他病痛的很厉害的时候呢，他就跟这个牧师讲说：“我要奉献一大笔钱，一大笔钱。”他是一个相当有钱的一个富翁呢。他说：“我要奉献一大笔钱。”但是当他病好的时候呢，他一句都不提到，一字都不提这件事情了嘛。所以呢，他就当作好像没有讲过那样。后来啊，他的这个病啊又突发了，而且更加严重了。他就快说这个求那个细圣摩牧师说：“就你过来，你帮我再为我祷告吧，再为我祷告吧。”这个牧师来到他面前说：“对不起，已经太迟了，已经太迟了。”他说：“没有钱，我要奉献更多的钱。”神已经给你机会，现在没有机会了。就是这样子，这个富翁就这样子的离开世界。看他出尔反尔，他没有按着他是向神所喜悦的来还愿，神的这个惩罚就临到他的身上。那这个不单单是应用在我们这个神的身上，那应在人的身上呢，我们也是要这样的原则。那有时候我们讲一些东西，比如说在这个商场有时你在签合同的时候，对不对？签合同的时候，当时你签合同的时候，你发现到这样的价钱还不错，后来忽然之间那个价钱可能掉了，你怎么办？你说对不起，我不算数，可以不可以？如果没有合同的话，如果当时没有合同的话如果有合同就比较难所谓的把它撤销掉。但是如果没有合同的话，你可以说对不起了，我不算数，按你也不可以的，因为你已经答应了他，你答应了他，因为圣经说连吃亏都要履行。你看诗篇十五篇第四节说：“他眼中藐视匪类，却敬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啊，也不更改，因为你答应了别人，你不更改的。如果有一天真的是你答应了一个对方，说我要娶你，忽然之间对方他病了，或者遇到这个一些意外，身体有一点残缺，身体出了问题，你怎么样？应该要继续的遵守你的诺言，不简单，但是那就是爱，那也是一种什么？那一种所谓的你的这个信用，你这个人可以不可以被相信？是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 你有信用的话，特别在商场，在短时间里面你可能会亏本，但在长远的话，你为你自己建立一个很好的一个名声啊，一个很好的一个名声，很好的一个信誉，人家相信你，人家敢来这边，人敢把东西交给你，这个是一种很大的一个本钱来的。如果你能够做一个可信赖的人呢，人呢都会尊敬你，也会在需要的时候呢，也会继续的跟你一起合作了。所以有一个这样子的圣经的这个例子哈，我们知道说这个基遍人，你知道基遍人吗？当以色列人他们进入这个迦南地的时候，这些以色列人呢，就按照神的这个吩咐呢，就把这些迦南人一一的除灭。但是呢，刚好有一个族啊，叫做基遍人，他们就知道说神要把这些迦南人都毁灭，所以呢，他们就知道说他们自己也一定会有一天呢一定会遭殃的，所以他们就想个办法，他们就虽然他们住在不远的地方，但是呢，他们就伪装啊，把穿着那个破烂的衣服，然后袋袋里面呢都是那个面包都放着发霉的，给人家感觉说哦，他们是远方的，不是这个在这个以色列地的一个一个族来的哦。所以这个耶稣亚他们就跟他的这些领袖们就相信哦，是哦，他们是从远方来的不是我们要灭的那些族，所以好，你可以跟我们立誓吗？你不杀我们啊？这个因为他们没有耶稣亚没有求问神，所以就跟他们发誓说好，我不杀你们，我把他们的命留下来。那后来有一天遇到了他们原来在不远的地方，所以怎么说呢？所以众领袖对权威众说，我们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神向他们起誓，现在我们不能够害他们。你看一言九鼎所立的誓他们不毁掉，那这是我们做人的原则。求神帮助，求神帮助我们好，在这世界的时候，在这世界很多人呢讲话呢不算数的，很多人讲话不算数的，所以呢，当然我们要做聪明一点，我们一定要他们写下来，即使写下来了呢，他们也是会做首尾的，做手脚，你写的清清楚楚啊，他都不遵照的啊，这个是这个世界，但是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是属神的，我们要在这方面呢，我们要彰显这神的这个属性，就算帮助。让你看到说我们是一个可信赖的一个人，不是那种欺欺骗骗用各种方法来所谓的夺取自己的利益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要守住我们的诺言。第二，我们有什么呢？不可草率或急躁的向人所谓的这个承诺，千万千万不可。那我们就知道有一件这样子的一个事件，在这圣经里面这样说到，传道书五章二节说，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上，所以你的言语要瓦少，不要随随便便，即使在人面前。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个事件啊，就是西利王怎么样的，他在这个西罗亚的女儿当他跳得很逗他的心慌的时候，他就跟他说，你要什么东西我就给你了。你看了，结果他的母亲呢，这西罗底呢，他就跟他女儿说，你去把这个约翰四十一的头啊拿来给我， 这个西律王呢，其实他不是要杀的这个施洗约翰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一言既出，万马难追啊，不是四马，万马难追啊，你知道吗？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有时候我们也是会不小心，我们就说啊，你既然你这么乖啊，我就给你一些东西。啊，你给的东西是什么东西？要注意哦，对不对？啊，比如说你考完考试，你考得很好，我就给你给什么东西，你要小心啊，不然呢，那孩子一定会记在心中。你看爸爸妈妈以前讲的话，他不守信用，那我以后我对他们所讲的东西呢，也不相信了，这个会产生这样子的一种效果，所以呢，到最后呢，他不得不把这个西律施洗约翰的头呢，端在这个盘子里面，送给这个恶毒的这个西罗底，都是因着这个西律王，他当时在很兴奋的那种情况之下呢，冒失的答应了对方。那特别是当我们在很高兴的时候，比如说在这个喜宴的时候，或者在一个 party 的时候，或者在一个很轻松的一个环境里面，你跟我呢很容易就是所谓的讲出一些我不应该讲的一种话，说出一些承诺，是我们会后悔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当你很高兴的时候，所谓的我们华人有句话说，乐极什么生悲。当你很高兴的时候，你就会做一些东西，也会让你后悔的，会让你一生都都感觉到懊悔的一些事情。求神帮助，叫我们在那个时候呢，我们要控制我们自己，你要理智。是的，那时候是很大家都很高兴，你什么东西你好像都可以给的，但是呢你要有分寸，你能够做的你来做，不能够做的你千万千万不要。求神带领我们。第三点，不可违背圣经，不可违背圣经。是的，我们当我们做承诺一些人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够违背圣经。一个例子呢是在这里，就是讲到说，那当保罗他刚刚信主之后呢，就有很多人嫉妒他，那些犹太人就嫉妒他，所以呢他们同时呢起誓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一共有40多个人，那他们呢这样子的一个起誓，他们大家一起的起誓，大家一起同心的说，我们一定要把他杀了，尽管杀了之后呢我们才可以吃，不然了不吃。到最后呢，保罗呢蒙神保守，我不懂他们有没有饿死，我不晓得他们有没有饿死，对不对？你看他们就被自己的这个所承诺，他说我们大家一起我们一起要把他杀掉，到最后做不成。他们这样的这做法呢是违背圣经的。那么如果我们比如说我们说我们要把我们的孩子奉献给神做传道人，你说神啊，我愿意把我的孩子奉献给你，但是呢你的这个里面的心里面的这目的是什么呢？他说你是希望说有一天如果这个孩子他出名了，成为一个出名的这个传道我有多么光彩或者呢你心里存着那种要人家觉得说哇你是一个多么敬虔的一个人这样的一种承诺呢也不是神所喜悦的。我们所说出的这种东西呢总是要为着 神的名，不是为着自己，不是为着这个自己的这利益啊。那么还有另外一点，我们要认真的履行诺言。那有些东西呢，我们以为是啊讲讲罢了了，讲讲罢了啊，好像不算数不算数都不重要的。当然，我举出的第一个例子呢，不是这样啊。这个第一个例子是讲这婚宴的誓言。这婚宴的誓言呢，你在神面前，在众人面前呢，你承诺说你要跟他一生的厮守，白头偕老，无论贫穷或者是富有，你都要爱他；无论他有病痛或健康，你都要看顾他，与他一同度过这条生命的这个道路。然后你这样子的一个承诺，其实你在神面前起誓了。其实这夫妇呢，在神面前起誓，然后这样的一个誓言呢，是好的，是好的，让你慎重的看待，让我们慎重的看待。当我们的这个婚姻呢，有遇到问题的时候，你就再次回想，哎，我有没有答应中？在什么情况之下呢？我都要爱他。在什么情况之下呢？我们都要坚持下去，有没有？有时候没有忘记的，有时候没有忘记的。啊，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记得。啊，所以当我结婚的时候呢，有一个那个负责人呢，他就特别的跟我讲，啊，我们把你的这个结婚的整个过程呢，把它拍成录像，啊，让你做纪念。不单单让你做纪念，你知道吗？也让你回想什么时候呢？如果你违背了你这个事业，你就要回去看，你就要回去看说，你曾经两个人在神面前呢，立誓说要一生一世的厮守到底。所以千万千万不可以离婚的，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千万千万不可以离婚。因为有这个什么，这位这个证物啊，这个证据说你们曾经立誓，在神面前神人面前呢，立誓发誓说我们要彼此相爱到底。所以那就是一个证据来的，提醒我们要一次的相爱到底。无论对方怎么样，无论对方有得罪你，无论对方有什么不好，还是要在主里面饶恕，以致这个婚姻能够继续的维持下去，讨神的喜悦。另外一个一件事呢，我们讲到这个会有的这誓言，会有的这誓言。那当我们在加入一个教会的时候，通常呢都会叫你所谓的发一些问题啊，你是否愿意尽力量的过一个由圣灵带领，还有按照神的话语过活的荣神一人的生命吗？你是否同心同意的支持啊这教会的这个聚会还有这个活动吗？你是否同意支持这教会里面的章程所定下的这个立场吗？你是否愿意附在这个教会牧者还有领袖的权力之下吗？你是否愿意促进教会的合一的心，并且维持弟兄姐妹之间的和平及和谐吗？啊，当时呢，你讲每一个都是什么？ Yes， 是的，是的，是的。但是很多时候呢，来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了，我们就没有了。当然，我讲的这东西必须要是符合真理的。如果教会那个教会如果真是不符合真理的话，那是另当别论了。啊，如果是按照真理而做的话，那么我们是要继续的服从，继续的来好好的支持，好好的来维护这个教会，好让主的名呢得着荣耀。 那另外一点，我们每一年的这个立志，我们在年初的时候我们都有立志，是的，其实我们这在神面前立志，我们也不要随随便便啊。当然当我们讲立志的时候，你是尽量的去达到，尽量去达到啊，你不一定能够达到100%，但是你尽量的啊，能够60%、70%、80%，那也好啊，不要把它在立志，在神面前立志，你把它当作是一种不重要的啊。你说你在神面前立志要做一些东西，但是到最后呢，你把它忘得一干二净，那就不好了。所以这些东西呢，我们都要把它写下，也要把它记起来啊，然后偶尔呢去复习一下，复习一下你的婚宴，你去看一看，你去看一看，你跟对方讲了什么东西，那么会有的那个誓言，你讲的是什么东西？你的这个励志，你写了什么东西？你有没有去做？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在这方面能够继续的能够成长，好让我们所讲的东西呢 ，mean business。好，最后一点，若按神的意思完成向神所喜的愿，是美好的。如果我们刚才我讲说，我们不随便的向神许愿，但是如果真的是有需要，你要许愿哦，那是很好的。但是你要按照神的意思，那就好像这个哈娜就是这个撒母耳的母亲啊，当她不能够怀孕的时候，当她不能怀孕的时候，然后神呢，就后来她向神祷告，向神祷告，那神呢就给了她一个孩子，就是撒母耳，她有一个这样子心说，我要把这个孩子呢奉献给神，奉献给神。果然当孩子稍微长大的时候呢，他就把他送到圣殿里面，让这个以利来照顾他。那他这样子的一个举止蒙神所喜悦，他按照他所喜悦的来完成，然后以致后来这个撒母耳呢成为这个伟大的一个士师，最后的一个士师，也是一个伟大的先知，而且他高牧扫罗和大卫王啊，这是这个哈拿身为母亲，他真的是向神许愿，他就做出来，感谢主啊。另外一个例子，我相信你们都知道已故的这个杜祥辉牧师啊，杜祥辉牧师。你知道他在他年幼的时候，他妈妈就向神许愿说，他要把这个已故的杜祥辉牧师呢献给神，做一个全世界的这个仆人，全世界的。那么这个杜祥辉牧师呢，他也在1935年的时候呢，他参加这个宋尚杰牧师的这个奋心会，他得到奋心，那么他也决志要把自己献给神。那是他年幼的时候。那后来当他长大的时候呢，他忘掉了他妈妈曾经要把他奉献给神，他也忘掉了。或者到不在意他自己在神面前所得到的这个福星，他就跟神说：“神啊，你给我30年啊，给我在这个外面的世界捞一笔钱来，我才去把自己献给你，好不好？”他就按照自己的意思，他要这样做，去怎么赚钱呢？去读这个法律，去英国读法律。当他要去的时候呢，他就这个听到说 他的母亲去世，他的母亲去世，他心中很难受，但是呢他不以为然，他还是要继续做，我要往世界，我要赚一笔钱啊，然后才来服侍神。那么呢他就说我再继续去，我要去深造。但是五个礼拜之后呢，他忽然之间呢，他听到他的接到太太的这个电报说他的女儿病重，他呢也买了一瓶这个香水给他的女儿，但是在途中呢那个香水呢跌破了，他要知道不对劲。当然哎，回到家的时候发现到女儿已经什么死了，已经死了，他整个人呢垮下来，就躺在那个沙发上，他感觉到这个世界的这个钱啊，这世界的荣耀呢，在他面前呢焚烧了。他就跟神祷告说：“神啊，如果你再把生命赐给我的话，我一定来服侍你。”当他一这样祷告的时候呢，哎，他整个人呢就醒过来，他整个人就心中呢就感觉哎有那种力量，他喝了一点汤，他整个人呢就站起来，然后就跟他的这个亲朋戚友说：“我不要再去读这个法律了，我要全时间来奉献，来跟随主。”当然，主呢大大的使用他，让他成立这个笃信圣经长老会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些教会啊，神也让他能够好好的成为众人的这个祝福。那我们发现到，是的，当我们向神好好的这个许愿的时候，如果我们按照他的意思去做的话，神会赐福的；不然的话，却招来神的这个不喜悦。神的这个责罚，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对待诺言的时候呢，我们要按照我们所答应的去行，不随随便便的答应别人，不违背圣经的这个真理之下来答应。那么呢，你答应之后呢，要认真，在大事上、小事上呢，我们都要认真，不然的话，他们孩子们，特别孩子们。他如果知道你曾经答应他做一些东西，但是后来却没有了，他们一定会记在心中的。我们大人，我们父母，我们可能不在意，我们已经忘了，但是他们会跟你讲说，你曾经答应过我，但是你忘了，我对你很失望。好，求神帮助我们，要学习做一个有信用、可信的一个人。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求你自己帮助我们。我们知道你教导我们在所讲的话、所做的东西，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主啊，这是你要教导我们的，让我们所讲的话实在是算数，让我们所讲的话实在能够定为主，叫我们不随随便便的答应，不随随便便的承诺。但是什么时候我们承诺了，帮助我们能够尽上力量去做，叫我们在人面前做一个可信的一个人，可以信靠的一个人。哦主啊，给我们能够活出这样子的一个生命，不叫我们随随便便的起誓，乃是能够很慎重的看待每一样事情，无论大小事情，叫我们都好好的来处理。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求，